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26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北京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就香港法案再发出警告。香港区议会选举之后，北京考虑撤换驻港中联办主任。区议会选举过后，香港示威者再次堵路，高叫救学生的口号。此外，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魏炳刚在星期二清晨带头对这间被围困学校进行搜索，解决这个僵局。他说，
主要我哋目标咧就系睇下有冇受伤啊，或者需要等救援嘅人啊。如果我哋碰到有啲留守者嘅，就会即系劝说佢离开啦。OK， 因为我哋同警方联络好，佢哋而家出去咧就登记，就唔会即时拘捕嘅。咁啊，呢个系我哋今日希望喺下昼三四点前做完嘅工作嚟嘅。咁所以大家俾个时间我哋。
呢时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外交部召见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再度抗议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美方阻止该法案成为法律。这次是中方在6日之内第二次就上述涉港法案召见美国外交使节。据新华社星期二发出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星期一召见了美国大使布兰斯塔德。郑泽光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提出交涉和抗议。郑泽光表示，美国国会上述法案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并且罔顾事实，指鹿为马，纵容和支持反中乱港势力的暴力犯罪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慨，坚决反对。香港的建制派候选人在11月24号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之中落败之后，路透社报道说，北京中央政府正是考虑撤换香港中联办主任，同时已经在深圳靠近香港交界附近的一个别墅里面设立了一个紧急应变中心，处理香港危机。路透社援引两名熟悉情况的人士的报道说，北京正是考虑撤换中联办主任王志文，这次是中央政府对中联办在处理香港危机之中的表现不满的迹象。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束之后，外界原本预计社会气氛渐趋缓和，但是在11月26日中午，在中环以及九龙湾都有白领示威者发动快闪堵路的行动，声援仍然在理工大学的留守者，同时要求追究警暴以及要求政府回应多月以来所提出的五大诉求。在26号下午1点左右，数百名示威者在主要办公区九龙湾发起快闪堵路，要求追究警暴的问题，以及声援仍然被警方围困在理工大学里面的留守者。参与者多数穿着着办公装束，但是大部分的人佩戴口罩。香港理工大学的副校长魏炳光在星期二清晨带头对这所学校进行搜索，以解决僵局。魏炳光在工作人员和紧急人员的陪伴之下，走过一堆堆的垃圾和杂物的时候，表示目标是说服最后一批人和平离开。
主要我们的目标就是看看有没有受伤啊，或者需要等救援的人啊。如果我们碰到有些留守者的，就会即劝说他离开啦。OK， 因为我们同警方联络好，他们而家出去就登记，就不会即时拘捕的。咁啊，呢个系我哋今日希望喺下昼三四点前做完嘅工作嚟嘅。咁所以大家俾个时间我哋。
大众认为好少有抗议者会留喺大学里边，嗰度嘅环境已经恶化咗好几日。警方喺校园周围设下咗警戒线。香港泛民主派候选人喺11月24号嘅区议会选举之中， 赢了建制派，同时全港410多万的选民大约有超过290万人登记参与投票，投票率是71.2%，创下了历史的纪录。美国国会两院两党的议员纷纷呼吁北京政府倾听民意。曾经在今年十月到访香港的密苏里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在11月25日在推特上面说，中国要注意，这些是人民在这里讲话。一名美国联邦法官在11月25日裁决说，白宫法律顾问麦卡恩必须遵守众议院发出的要他就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作证的传票。法官杰克逊说，总统没有权力给麦卡恩或者任何白宫现任或者前任官员免于作证，其他作证的官员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和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尔瓦尼。众议院民主党人正是考虑是否因为特朗普向乌克兰施压，以被基辅方面调查他的2020年总统竞选对手前副总统拜登弹劾特朗普，他们相信这些高级官员能够提供关键的证据。纽约联邦储蓄银行星期一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中爆发贸易战之后，中国输美商品的价格几乎并没有变化，这些意味着美国消费者正是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埋单。特朗普政府认为，在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国企业将没办法不降价以吸收额外进口关税的成本，使到美国企业能够维持价格和利润不变。在11月26日星期二，中国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就结束已经延续了16个月的美中贸易战问题进行了电话的通话。中国商务部新闻办公室发布消息说，11月26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纽厄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进行了通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主派在今次区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北京会不会妥协将林郑月娥去解雇呢？在11月25日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民主派以压倒性的胜利击败亲北京阵营，在全部452个议席当中攞到390个席位，相当于86%。分析人士话，面对咁样嘅结果，如果北京能够理智嘅话，应该调整目前嘅策略，尽快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去解雇，否则嘅话，抗议活动仲将会延长落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洋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这次区议会选举之中，全港410多万选民之中，大约有294万登记了选民投票。这次区选投票率大约是71.2%，创下历史纪录，大大超过上一次2015年举行的区选举的投票率，当年的投票率是47.01%。由于区议会是香港级别最低的民选政府机构之一，不具有立法资格，香港人传统上对区议会选举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在经历了连续几个月的政治动荡之后，这次选举具备了新的内涵，他被视为香港民众对近6个月的亲民主抗议活动支持度的风向标。这次选举的另外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反送中运动中活跃的民主派，前学生领袖以及首次参选的民主派素人全部胜出，其中包括曾经被打伤的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奥辉，另外得到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大力支持的林浩波亦胜出，黄之锋之前被当局取消参选资格。香港商人、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节目采访的时候说，这样的结果说明几个含义。林梦红说，第一，这一次区议会选举结果表明香港同胞对北京1967年以来的 治港咗嘅错误港不，对一国一制嘅倾向港不，对林郑月娥政权嘅傲慢港不，亦系过去几个月警方滥用权力对青年学生以及示威者滥暴以及过度嘅武力港不。分析人士认为，咁样嘅选举结果对北京嚟讲系出于意料。如果北京够理智嘅话，应该尽快将林郑解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告峰星期一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话，因为区议会选举通常系北京觉得有把握嘅选举，佢相信喺北京嘅内部肯定会有要求改弦易辙嘅声音，佢哋嘅聪明做法就系将林郑月娥解职，重新揾个人重新对话。佢话：我一个对北京嚟讲比较容易，亦可以改变局势嘅选项系设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佢认为北京有好大嘅可能寻求做出妥协。喺以往嘅区议会选举中，亲北京嘅阵营一直拥有优势。上届区议会选举中，亲北京阵营占据431个席位中嘅327席，民主派只系拥有124个议席。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兼职教授、时政评论人林和立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说，这样的选举结果只能够导致一个可能，就是北京加速取代林郑的进程，因为他已经无可信道。林和立还说，这样的选举结果可能亦会鼓励抗议者要求他们的所有五项诉求得到满足。他说，反送中抗议者在八月份曾经提出五项诉求，第一，彻底撤回逃犯条例；第二，撤回6.12暴动定性；第三，必不追究反送中抗争者；第四，成立独立委员会彻查警方滥权滥暴以及元朗事件；第五，全面落实双真普选。目前只有第一项诉求得到满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告峰又说，鉴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行事风格，他或者不会这样做。他说，但是这个很难讲，习近平的风格是非常不能够接受不同意见的，他可能会继续一意孤行，无视这个选举结果，继续一意孤行。如果是这样的话，抗议还会继续延续甚至升级。熟悉香港事务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生星期一亦对彭博通讯社表示，他觉得北京同香港的反应有可能是负面。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的强硬回应是其中一个迹象。赴日本访问的王毅就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回应的时候说，无论发生什么事，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企图搞乱香港或者破坏香港繁荣与稳定的图谋都是不会成功。香港建制派以及中国各主要官媒星期一亦将亲北京阵营的惨败归咎为外国势力的介入。林郑月娥星期一的回应是，特区政府尊重区议会选举结果。他说他留意到坊间有很多分析指出，选举结果是反映市民对社会现状与深层次的问题不满，特区政府一定会虚心聆听市民的意见并认真反思。由于香港区议会只是地区层面的基层机关，区议员负责处理社区层面事务，比如公共交通车路线、垃圾收集等。一些人认为区议会选举的影响力并不大，但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告峰认为，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特首选举。他说，特首选举委员会的1200个委员中，有117个经由民选区议员互相选出而产生。这一次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中获得过半议席，他们对选举委员会的控制会增加，加上香港地方大佬亦在委员会中占有大量的议席。如果地方大佬和泛民组建联盟，北京可能会失去对特首选举委员会的控制。北京现在要做的还需要修复与香港地方大佬的关系。根据基本法特首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办法，香港行政长官由选举委员会负责选出，选举委员会由1200人组成，其中117人为港九、57人同新界60人的区议员由民选选出。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要提名某个人参选行政长官，这个人需要获得至少150名选举委员会的签名。如果亲民主派能够获得港九同新界117个席位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席位，这样他们很可能联合其他亲民主派的选举委员会提名行政长官人选。不过亦有人认为，即使亲民主派在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拿到117个席位，亦未够多数，北京仲系能够掌控多数。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喺华盛顿报道。
香港的区议会选举落幕，民主派候选人以排山倒海之势获胜，截至到11月25日星期一的中午，全部452个区议会议员的点票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民主派一举攞到388个席位，并且在17个区的区议会中直次过半，而亲北京的建制派只攞到59席，比选前的300席大幅减少。北京将建制派的败选归咎于外国势力介入，并且依然表示止暴制乱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这次区议会选举对香港具有重要的指标性的意义，虽然区议会只是香港层级比较低的地方性机构，一般只是关注选区内的民生问题，而且并没有立法权，但是由于几乎全部区议会的议员都是普选产生，这次投票被广泛解读为是民众对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的反送中运动以及对港府和北京的公投。但是中国各主要官媒星期一对亲北京的建制派惨败的选举结果基本避而不谈，转而试图将焦点转移到所谓的外国势力的介入。官方的新华社在11月25日发表的文章说，乱港暴力分子和外部势力遥相呼应，不断制造升级暴力活动，造成香港社会政治氛围的对立，社会情绪撕裂，经济民生发展的受挫，持续数月的社会动荡严重干扰了选举的进程。环球时报星期一的社评就提出，在经历了5个多月的反修例的风波之后，这次区议会选举是在不正常的政治氛围之下进行的，对很多人尤其是建制派候选人以及他们支持者造成的压力。社评中强调，区议会是基层民选机构，它的选举结果的政治影响是有限。在这场备受瞩目的选举落幕之后，香港人已经清晰地发声，表达对抗议活动的强烈支持，以及对北京和特首林郑月娥领导的执政团队的强烈不满。但是北京似乎仍然顽固地坚持止暴制乱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北京的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吴强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对香港的民意以及对民主政治一直不了解，亦都不理解，这样使到北京对香港的局势做出了误判。除了误解不理解民意之外，他们似乎亦都被自己的新闻机关、宣传机关、驻港机构，无论是中联办或是港澳办，对香港选情投其所好的分析误导了。在香港媒体香港01原因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讲，北京对星期日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感到吃惊。北京的研判就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激烈的警民暴力冲突，以及吐露港公路和红磡隧道被堵，再加上一名无辜清洁工被示威者投掷的砖头击中头部不治身亡的一系列事件之后，香港民众对暴力的延误情绪可以抵消反送中运动的部分冲击力。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说，北京可能认为勇武派引发了市民的反感，他想在一定程度上面市民对勇武派可能有一定的情绪，但是追根溯源，反送中这件事还是因为北京引起的，还是因为港府强硬处理导致了勇武派的反抗，他想在这件事上面香港人最懂得他们自己要什么。选前的情况现实的确有不少建制派候选人将宝压在了民众对暴力的厌恶的情绪上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选举日上午前往投票站投票，他表示区议会选举的顺利进行对香港走出困局和恢复社会平静会有积极的作用。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呼吁香港市民用手里面的一票换香港一个更好的未来，他说不少市民对暴力敢怒不敢言。星期一，中国主管香港事务的国务院港澳办并没有就香港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之中被民主派碾压式打败发表评论，而这个结果对下一位的香港特首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意义。民主派的区议员将会能够控制1200人的特首选举委员会之中的117个席位，民主派甚至有可能提名一位候选人。路透社的报道说，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目前面临更大的压力，包括港人提出的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和实现立法会和特首双普选等五大诉求。林郑月娥在11月25日就区议会选举结果发表声明说， 注意到坊间对结果有好多分析同解读，唔少指出结果反映市民对社会现状以及深层次问题嘅不满，特区政府一定会虚心聆听市民嘅意见，并且认真反思。声明并冇直接回应民众嘅五大诉求。北京会继续采取一种长期化、高压化嘅态势，而唔系采用政治解决嚟到对待香港嘅民意同民主化嘅要求。独立时评人吴强咁讲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香港的报道。
香港泛民主派宣称在区议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但是国家控制的中国传媒星期一11月25号淡化了今次泛民主派的胜利，一篇社论称选举是不公平、受到操控，但是这一类亲北京的宣传和描述被很多中国网民所不齿。他们敦促北京清醒，这样看到的现实就是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对中国的反感情绪是真实而且不断上升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香港在星期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高达 71%， 创下纪录，将近300万香港人投下选票。星期一的投票结果显示，在18个区议会总计452个席位中，支持民主的阵营宣称赢得了388席，新北京阵营只是保住了59席，泛民阵营一举夺下了17个区议会的控制权。一般人普遍认为选举是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她背后的北京中央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不过中国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在社评中说，冷静看待这次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十分重要，要防止对她的误读使暴徒受到鼓舞。这篇社评提到，泛民和建制派获得的实际票数的差距比席位差距要小得多，泛民阵营和建制派阵营总共得到的选票分别是166万张和122万张。这家喉舌报纸争辩说，香港近几个月来的风波对泛民在短时间内释放临时动员力有利，触发非理性的政治能量，对很多人尤其是对建制派候选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造成压力。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中说，西方一些势力为香港反对派助选并煽动反对北京的情绪。社评提到，澳大利亚媒体披露中国叛徒间谍讲述中国渗透网以及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驻香港使领馆前雇员遭到酷刑。社评说，这个都影响香港舆论场。社评中提到，美国国会迅速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个亦是冲区议会选举来的。环球时报得出结论说，相信无论香港选情有什么的波动，香港所有选举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下一个特别行政区内的选举，他们不可能冲击一国两制的基本框架。老牌的香港亲北京报纸大公报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大公报走得更远。大公报的社评称，星期日的选举不公平、不公正、高度政治化，还有外部势力在这次选举中又伸出黑手。大公报的另外一篇题为《暴力操控选举，反对派胜之无道》的评论文章亦说，星期日的选举是竞选环境不公平、不公正、社会高度政治化、情绪化、受西方势力深度干预的选举。文章总结说，一场选举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香港社会的面貌，无论反对派和西方社会怎样同出一气，都改变不到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行政特区这个客观事实，都改变不到香港同胞爱国爱港的信念信心。环球时报和大公报的社评都在类似推特的中国微博上吸引了数以百计的评论，不过读者的反应显然受到审查。在社评的评论页面，人看到的是抱歉，该内容暂时无法查看。中国虽然有内容审查，不过在他的帖子上还是可以看到中国网民对香港区议会选举表达的看法。一个微博用户这样写，央视中联办港澳办说一国两制是成功，讲得没错，两制是成功，一国是彻底失败。一个用户这样写，香港已经台湾化，反中就是香港的主流民意，不要自欺欺人。 另外一个用户说，香港的选举结果证明多数人即使不喜欢暴力，但是更讨厌大陆。在微博上亦可以看到民族主义者对香港选举的看法。网民发表的评论包括：我爱国，但是我不爱香港，同对港人真是好失望。白眼狼。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副主席蔡耀昌说，如果中国国家媒体表达的观点反映北京政府的思维的话，中国当局应当醒过来看到现实。他说北京绝对是继续对香港民众的态度有某种误解，显示香港民众对政府的表现非常失望。他跟着说，从根本上来讲，这个是关于落实一国两制的虚幻，以及未能够维持香港全面民主的承诺。蔡耀昌说，泛民阵营有了最新的民意支持之后，将努力推动使林郑月娥的政府满足抗议者提出的关键诉求，包括实行香港特首和立法会的真正普选。他还敦促北京放松对香港的控制，否则政治动荡还会继续，而似乎是北京难以接受。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在东京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后警告说，任何企图搞乱香港、损害香港稳定繁荣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王毅说，有一条很清楚，无论香港发生什么事，香港是中国一部分，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区行政区。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做了谨慎的反应，他在推特上说，希望泛民派将停止极端街头政治，还希望选举将是结束暴乱的转折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正在调查中国是否企图安插间谍做联邦议员。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一说，有关的指控令人深感不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说，在澳大利亚60分钟节目以及他所属的报纸星期日，就是11月24号报道之前，他们就已经对有关的指称展开调查。媒体报道说，一个被怀疑是中国间谍团伙拿出七位数的钱，资助墨尔本一个豪华车经销商赵博参选联邦议员。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总干事布格斯在星期日的一份声明之中说，该组织将严肃对待九号新闻网 The Nine Network 旗下的60分钟节目所报道的指称。他又说，澳大利亚人民可以放心，这个组织在这个之前已经了解今日报道的这些事，并且正是积极地调查当中。中国驻澳大利亚首都坎培拉的官员并没有立即对此作出回应。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他认为这些指称令人深感不安和困扰，澳大利亚对他面临的更广泛的威胁并不天真。他又说，政府已经加强法律和安全机构应对外国干涉的能力。澳大利亚矿产资源丰富，但是近年来澳大利亚和他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的关系日趋恶化，主要原因是北京被指称介入澳大利亚的内部事务。澳大利亚政府发言人说，政府组建了一个反外国干涉的协调机构，并且给予情报和安全机构更多的资源，保护澳大利亚和国家安全。据报道，汽车经销商赵博去年曾经向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报告过据称另外一名墨尔本商人和他的接触。赵博今年三月被发现死在墨尔本的一家汽车旅馆，警方尚无法确认他的死因。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总干事布格斯说，敌对外国情报活动继续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和安全构成真实的威胁，该组织将会继续应对并且打击在澳大利亚的外国干涉和间谍。在一日之前，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说，一名向澳大利亚寻求庇护的中国前特工向澳大利亚情报部门详细揭露了大量北京的间谍活动，其中包括干预台湾、澳大利亚和香港的政治。这名据称的中国特工叫做王立强，他在这里寻求澳大利亚政府给予他妻子、子女和他政治庇护。莫里森又说，王立强的庇护申请将会根据案情进行评估，并且将基于任何在他们本国受到迫害的合理的担忧。据报道，中国前特工王立强向澳大利亚反情报部门提供了中国在香港高级军事情报官员的身份，并且披露了中国如何向香港、台湾和澳大利亚输送政治资金进行政治干预的细节。 中国迅速对海外媒体的有关报道作出反应。中共政法委转发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发布的情况通报，说经公安机关核查，外媒报道的所谓中国特工王立强，他的真实姓名是王立强，男性26岁，福建南平人，无业，是涉案在逃人员。2016年10月，王立强因为涉嫌诈骗罪被福建省光泽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03个月，缓刑1年06个月。2019年2月，王立强虚构进口汽车投资项目，诈骗束某460万元人民币。2019年4月19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以涉嫌诈骗罪对王立强进行立案侦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区议会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台湾内政部长称，向心夫妇被限制出境是司法而非政治。中国官方传媒矮化香港选举结果。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地方选举的结果是反对派候选人赢得了近90%的有争议的席位，这些可能反映出选民对政府以及其对抗议活动的不满。林郑又说，选民表达了他们对治理缺陷的看法，并且再次呼吁结束暴力示威。台湾内政部长徐国勇在26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创新投资公司执行董事向森和他的妻子公称被限制出境是司法的作为而非政治动作。他又强调，检察官的侦办工作是独立进行的。徐国勇仲表示，台湾移民署从头到尾都掌握了这对夫妻的行踪，该掌握的都不会遺漏，所以第一時間的留置相關的訊問調查都是由檢察官指揮。香港泛民主派宣稱在區議會選舉之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但是國家控制的中國媒體在11月25日淡化了泛民主派的勝利，宣稱選舉是不公平的，受到了操控。不過中國的《環球時報》在社評之中說，冷靜看待這次香港區議會選舉的結果是十分之重要，要防止對他的誤讀使到暴徒受到鼓舞。台灣總統蔡英文在26日接見美國聯邦眾議院弗羅瑞斯以及雷森塔勒訪問團的時候表示，這段時間以來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就遭受到鎮壓，香港情勢的惡化更加突顯台美共同捍衛民主自由價值的重要性。針對美國參眾兩院日前通過的法案，支持香港的人權及民主，蔡英文認為這些核心價值是不分黨派，亦都是所有民主國家的最大共識。紐約聯邦儲蓄銀行星期一的一份報告顯示，在美中爆發貿易戰之後，中國輸美商品的價格幾乎並沒有變化，這些意味著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正是為特朗普政府的關稅埋單。特朗普政府認為，在美國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之後，中國企業將沒辦法不降價，亦吸收額外進口關稅的成本，使到美國企業能夠維持價格和利潤不變。但是報告指出，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的進口數據顯示，中國輸美商品的價格僅是下降了 2%， 與全球貿易放緩導致的其他很多國家的價格跌幅一致，這些意味著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正是為這些關稅埋單，估計每年大約是400億美元。法國初級經濟部長魯納歇11月25日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表示，法國將不會跟從美國將中國的華為排除在法國 5G 網絡市場之外。他說法國並不針對某個特定設備的製造商，亦都沒有設定不得進入條款，不過核准進入 5G 將會在個案審查基礎上面進行。針對華為設備可能留有後門的憂慮，魯納歇表示，針對設備的任何安全威脅，法國 拥有对所有通讯设备制造商严格审查的能力。他又介绍说，目前在法国好活跃的移动通讯设备制造商当中，华为的市场份额是 25%， 其他几家包括爱立信、三星以及诺基亚等。美国商务部在11月25日对从中国进口的硬木胶合板规避现有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进行了最终的裁决。商务部新闻稿说，中国产的硬木胶合板和采用辐射虫或者是贝壳杉虫做了贴面的装饰板，规避了现有的海关的命令。商务部已经指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继续对某些上述中国进口的胶合板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押金，而且这些税还将会适用今后进口的同类的产品上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社会严重撕裂，香港人准备好对话和和解吗？香港抗议者和警方的冲突和对抗仍在继续，香港中间派力量呼吁对抗各方进行对话和解。他们说几个月以来，抗议已经造成香港社会严重撕裂，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撕裂。香港目前的政治两极化，急需缓和，进行和解对话。但亦都有观察人士指出，在警方和抗议者互相攻击的时候，和解对话是不能够达到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香港前立法局及立法会议员陆公卫11月21日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就香港未来进行讨论时，描述香港社会和家庭的分裂。他说连日来的抗议造成香港社会的极端两极化。他说香港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分裂过，不单止是社会，甚至发生在你的屋企，仔女和父母对事情的感受不同，祖父母亦有不同的想法。很多人告诉他，他们的家庭有 WhatsApp 群，以前通常用来讨论周末去哪里吃午饭，但是现在开始，如果不是将人摒弃，就干脆自己退出，因为聚在一起亦不能够讨论目前发生的事。他说这个不单止发生在家，在公司亦一样，抗议者呼吁罢工，有人希望罢工，有人不希望参加。在大学里面有人抗议，亦有人觉得自己被推入这场纷争之中。大学里面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和香港本地学生的对抗。香港媒体香港01说，六个多月的抗议已经改变了香港人的生活模式。平日上班，假日上街，周围囤积日用品，周末尽量不聚餐，饭局上首先问你是男定王，群组和则谈，不合则散。陆公卫在讨论中呼吁香港对抗各方展开对话，讲出自己真正的情感。在被问到对抗激烈、互相不信任严重，而且各方目标各不相同的情况之下，如何展开有效对话，陆公卫解释说，他呼吁的对话并非是硬撼政府的对话，而是非政府方式的对话，敞开心扉讲出自己的感受。他说现在是时候将不同世代的人聚集在一起进行交谈，因为通过交谈，真正的情感才会流露出来，而只有真正的情感才能够打动人。他希望这些真实的担忧和情感能够被北京听到，不单只是用法律和制度要求人爱国。我们对北京有很多不满，当我们讲到自己的国家的时候，有很多事是从一代一代累计起来，是从历史中来，这个是打动人的事，是我们需要讲的。陆公卫没几年之前在香港创建香港前进联盟组织，并希望建立20个对话平台，给社会各级以和平以及互相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社会不单止可以就香港的这一场危机事件进行和解对话，还可以为社会提供一个可以就其他重要议题进行讨论的地方，通过开放和宽容的态度给大众参与讨论，从而使社会重新回归安定和平静。在前进联盟最近举行的对话平台上，陆公卫甚至请了来自北爱尔兰和南非的专家，共同分享解决冲突危机的经验。会议吸引来自社会各界的差不多500人参加，不过据说没有警察和抗议者的代表。陆公卫在接受香港媒体 采访时称自己是中间派和温和派。他在香港媒体上撰文说，香港正值生死存亡之秋，但是无论是反对派或者建制派似乎都无法消除分歧，要研究香港中间派有责任把握当下，化危为机。他在文章中说，中间派的政治主张往往代表了主流意见。陆公卫身份有点复杂，他曾经是香港民主党派民权党主席，后来又在梁振英政府时期出任特区政府环境局副局长，他还担任过前香港立法局议员，现在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香港非营利智囊团思维政策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陆公卫的建议和做法。香港一位叫做杨文俊的人在 Medium 内容平台写文章称，这个时候进行和解对话是陆公卫的幻想和虚妄。文章说香港不需要中间派。文章说对话没用。文章举例说2014年的雨伞运动之后，与香港政府的对话非但没用，而且使到香港政府借对话做拖延的策略。雨伞运动结束后，众多发起人被秋后算账。五年来，香港的民主自由不断收窄，打压不断，构成了今日反暴政运动的原因。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抗议者的坚持才使林郑政府最终答回撤回修例。杨文俊称，陆公卫只是代表了旧世代的精英，将今日的香港当成九十年代的香港，将中国当成英国，将香港政府当成港英政府。他们对香港的现况无知，更转化为对香港未来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虚妄。香港作家与教师 Kent Irving 在香港自由媒体上发表文章说，当警察和抗议者在这互相捏着颈的时候，谈和解对话是令人想笑更加想喊。他这样写，香港还未有准备好对话与和解，当香港的街道上每星期甚至每日都上演西部片的时候，这个还未是进行轰动的有关和平与和谐的学术讨论的时候。他在文章中指出，抗议者和警察都没有出席陆公卫组织的论坛，只能证明论坛是浪费时间。他这样写，当我们着上黑衣戴面具掟砖头的抗议者和劳累疲惫和愤怒的警察都没有去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这个只能够是浪费宝贵时间，而言论只是滞销的言论。香港政治学者、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研究学院副教授与副总监方志恒给美国知音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说，只要赋予香港真正的全民选举，对话和和解可以随时发生。11月24日，香港举行了计划中的区议会选举，这个是香港在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大规模示威后的首场主要选举。香港人从18个选区选举超过400名区议会议员。这次选举被视为选民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政府的一次考核，亦是对一直支持政府修例的建制派的一次挑战。陆公卫预测，年轻的泛民主派可能会取得更多的议席。他认为这个亦是对香港未来怎样走的一次预测，是否结束暴力的预测。他说投票的结果是什么，或者这个给我们提供一个前行的机会，那些区投票的人他们如何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在这个之前都没有发生过。以前的时候你可以会说我们更加喜欢他们，但是现在香港人在投票的时候会不会想他们的投票对如此多的暴力有什么影响。不过亦有人怀疑选举的公正性，知名的学生活动人士黄之锋被禁止参选，当局指责黄之锋主张自决。黄之锋坚称他不支持香港独立，仅仅主张香港在现有框架下民主自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一间名不见经传的细公司在上个礼拜高调宣称推出国内首款合法翻墙浏览器，令到一批在墙内觉得窒息的网民突然欢欣起来。20多万人抢住注册，一度将网站塞爆，但仅是两日之后，这款浏览器就遭到全面的封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五，就是11月15日，这款名叫酷鸟的浏览器已经飞不起来了。酷鸟的官方网站没办法登录，网络上面 如何下载，如何获得邀请码的热络讨论亦都被清空，几乎所有触及酷料的信息都被404了。一位新浪微博的用户说，前日那一个可以合法去外面的世界玩一下的酷料浏览器抓好了，一切原本听起来好美好的，就是场内用户可以在智能手机和 PC 电脑上面免费下载这一款翻墙神器，有了它就可以登录那些长期以来被官方屏蔽的境外网站，包括谷歌、推特、油管、亚马逊等，为跨境从业人员提供专业的跨界浏览器。浏览器研发商由福建紫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在广告语之中写着话，公开信息显示这间公司成立于2015年，员工是82人，专注于大数据的挖掘、技术服务、软硬件开发，主要服务于跨境电商。冲破防火长城真的就这么简单吗？显然不是的。专家说，虽然用户可能认为他们置身于防火长城之外，事实上他们仍然是身处局域网内。南华早报援引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治安的话说，用户不应该将酷料当作是 VPN， 因为该浏览器依然审查当局眼里面的敏感信息。有用户指出，浏览器上面几乎并没有任何共产党负面的信息，譬如六四、香港等敏感词被和谐。当你尝试用酷料搜索法轮功的时候，所有的搜索结果都指向新华社和中国日报等国家媒体，甚至比墙内阉割得重要厉害。再酷亦都是一只关在笼里面的雀，有网民黑色幽默这样讲。即使是这样，酷料还是为了墙内用户扩阔了那一扇窥见自由世界的窗口，只是这些有限的自由要用个人的信息来交换。酷料用户在注册的时候必须提供真实姓名和手机号码，他们的浏览器的内容亦都在当局的监视之下。浏览器使用协议要求用户必须自觉遵守中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的七条底线和九不准，违反者的浏览记录会被上报有关的部门。于是又有网民又说，酷料其实就是一个笑话，可能的话最好不要使用自己的私人手机号码去注册。过去几年当中，中国政府一直在加大封杀围堵翻墙软件。2017年苹果公司的中国区网店下架了60多款 VPN 的应用，这样被大陆的网民的翻墙变得难上加难。有一种观点认为，酷料的横空出世显然获得官方的首肯，这些离不开正是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的大背景。今年五月，媒体报道说，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方拒绝全面开放互联网。有业内人士说，中国政府从今年初开始探讨部分放开互联网的可能性，除了酷料之外，还有几家下公司亦都研发了类似的浏览器，只是短命的酷料似乎已经显示了他们的命运。狂欢终将落幕，结局如何已经注定，都去唞唞啦。一位软件测评员在微信上面这样讲。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宇的报道。
就在上个礼拜，一艘中国自制航母穿越台湾海峡之后，一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秘密访问台湾，被专家称为是自1979年美台外交军事关系的重大提升。同时一位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国会议员正准备提新的法案支持台湾，而且内容含有象征台湾主权意涵的条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几日来，美国国会关于香港法案的讨论和表决受到各方紧密关注。不过国际评估与战略重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鲜为人知的新发展，那个就是在过去24小时，当人将目光投在美国国会通过香港法案的进展时，美国国防部一名副助理部长正在台湾访问。费舍尔11月22日星期五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中国对台湾主权威胁的座谈会上指出，这个是1979年以来首次有这个级别的 国防部官员访问台湾，这个是美台外交军事关系非常重大的提升。同费舍尔的看法一样，美国国防安全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亦都说，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正在台湾进行一个高级别的访问，这个是一个新发展，亦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美台正在进行新的会谈，这个意味着美国和台湾正在开创新的合作习惯，以便面对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威胁。虽然费舍尔和易思安都没有提到这名美国国防部副助助理部长的名字，不过台湾联合报星期四报道，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科林可近日密访台湾，与台湾国安会以及国防部官员会面。报道说，科林可的层级是台湾旅行法通过后美国国防部官员访台的指标性人物，不过台湾国防部对科林可访台一事无评论。根据美国国防部网站，科林可今年8月就任主管东亚地区国防政策，通过防卫战略发展、安全合作以及假想情况规划、项目监督等推进美国国家安全利益。除了美国国防部高层官员访台的新发展以外，前特朗特朗普同小布殊政府战略沟通高级顾问惠顿亦在座谈会上透露，参议员克鲁兹正在准备提出一个法案，支持美台官方层级更公开的往来。惠顿说，他昨日才去过国会山，参议员克鲁兹将提出一个名为台湾 SOS 的法案，他的意思是主权的象征。目前是国家利益中心资深研究员的惠顿说，参议员克鲁兹这个法案的目的是要解除美国在一中政策下对台湾施加的各种限制，例如在美国西点军校就读的台湾学生很容易识别，因为他们是唯一不被允许穿着军装的交换学生，而美台官员要讨论敏感的议题亦必须在咖啡室或者餐厅见面。他说，他们从来没有与北京有过协议，台湾外交官不能够进入国务院、白宫或者五角大楼，这些都是他们自己设置的作为，只有当初的设计者和中国才知道这样做的理由。他希望他们可以废除这些，而这个法案是一个好的开始，他希望他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不过对于惠顿提到的台湾主权象征法，实际内容目前还未清楚。截至发稿为止，美国之音发给参议员克鲁兹办公室的电邮和电话留言都没有得到回音，克鲁兹的官网和社交媒体上亦未见相关消息。惠顿在会后受访时说，克鲁兹尚未正式提出这个法案，但是应该很快会提出。惠顿在座谈会上亦表示，从特朗普接听蔡英文的电话开始，这届政府已经采取很多支持台湾的作为，不过在中国持续加大对台湾的外交和经济施压之下，他认为美国政府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对北京发出信号，例如每一次中国夺取台湾邦交国，美国就派一个内阁部长到台湾访问，只要中国继续阻止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就派卫生部长或者四星将军访问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集中于他是否为迫使乌克兰总统调查他的政治对手而暂停向乌克兰提供近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国高级外交官和外交政策专家都表示，任何威胁停止美国安全援助的做法都会向乌克兰及其更强大的对手俄罗斯发出错误信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乌克兰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战争是在华盛顿正是举行的对特朗普弹劾听证的历史背景。201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入侵克里米亚，冲突造成了 1.3 万人的丧生。马克西马科夫斯基解释说，当时美国增加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大西洋理事会马克西马科夫斯基说，自从那时候以来，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都向乌克兰提供了更重要的军事装备，譬如反炮火雷达、夜视镜、悍马战车和头盔等等。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提供了奥巴马政府一直不愿意给的更致命的武器，譬如反坦克导弹以及更多帮助乌克兰和东部俄罗斯分离分子作战的训练。特朗普总统下令暂停了国会批准的援助，然后在7月底的时候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到了今年9月，举报人对该电话的投诉披露之后， 援助才恢复。两个总统在九月下旬的联合国大会上面举行了会外的会晤。前喜剧演员出身的泽连斯基开玩笑说自己多次提出请求，要求访问白宫。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invitation to Washington. You invited me. But I think, I'm sorry, but I think you forgot to tell me the date. But I think in the near future.
They'll tell you the date.
Oh.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要感谢特朗普邀请他访问华盛顿，如果邀请了他，他很抱歉，但是他想特朗普忘记了告诉他访问的日期，但他想是在最近的将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们会告诉你日期的。撇开玩笑不说，乌克兰正是寻求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将使到俄罗斯战斗人员离开乌克兰。专家说，访问白宫的邀请和美国的军事援助对这些努力是至关重要。美国驻乌克兰代理大使威廉泰勒在弹劾听证会上面作证话，美国的支持至关重要，将会使到几乎有实力进行谈判。
If we withdraw or suspend or threaten to withdraw our security assistance, that's a message to the Ukrainians, but it's at least as important as your question indicates.
美国代理驻乌克兰大使威廉泰勒话，如果美国撤回暂停或者威胁撤回安全的援助，呢啲将会向乌克兰人发出一个信息。但系正如主席先生所指出嘅咁样，至少对俄罗斯嚟讲，亦都系一个重要嘅信息，因为佢哋正系寻找任何软弱嘅迹象，或者任何美国将会撤回对乌克兰支持嘅迹象。塔勒又说，乌克兰是处于俄罗斯展开的一场全球运动的前线，莫斯科就是想要违反二战之后所承诺的所有规则和条约，而这些规则和条约数十年以来一直维持着欧洲的和平。以上是美国之音塞内国务院的报道。
25年前，女性曾经被禁止驾驶战机和开坦克车，然而在经历了几个世代的身体和文化上的障碍之后，女性最终被允许参军。美国之音记者拉莫兰采访了一位女性二战老兵，她找到一个方法令到她的参军梦想在可以看起上来不是那么可能的时候变成现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拉莫兰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利比海恩斯95岁了，75年来他一直对飞机热衷。海恩斯17岁生日的时候，妈妈给他了10美元作为生日礼物，他对怎样用这10元已经有了打算。
And had a flying lesson. I spent $6 to rent a Piper Cub for an hour. $3.
海恩斯说，他上了一节飞行课，花了$6，租了一小时的小型单翼侦察机，紧接住用了$3，请教练训练一小时，最后用了$1买了飞行日志。1945年，年轻的海恩斯完成了民航巡逻学员计划的培训课程，并成为一名护士。但是二战后，他决定重返天空。他说
：Then I just had a very, very strong calling. It's the only name I can put to it that.
海恩斯说，他感到一种非常强烈的呼唤，就是他唯一能够听到的。他想要加入空军，他不知道叫他神的指引或者是什么，但是他是一生中做过最好的决定。美国陆军直到1972年才开始征召女性现役军人，但是在这个之前，海恩斯是一名航空技师，而同时他参与民航巡逻队的飞行，并且自己买了架小型飞机用来飞回家度周末。他说，
And I was still had a student license when I bought this PT-23 surplus for $500.
海恩斯说，他当时还有学员执照，花了$500买那架 PG-23， 那个是他两个月的工资。海恩斯的工作为他带来的不单止是事业上的满足感，在那里他还遇到做飞行员的丈夫，但是当他怀孕之后，他的一位同事向上级汇报，海恩斯被解除军籍。纪念女性军人协会的玛丽·富什曼解释话，这个并非针对海恩斯个人。
There was a time, where if you had children, if you became pregnant, whether you were married or not, you had to.
富什曼话，曾经有段时间，如果你怀孕，无论你是否结婚，都必须离开。 傅十曼在70年代参军，但是他同样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他说他有些失望，因为他不能够做很多事，他不能够做一些男人做的事。在70年代中期，军队改变规定，允许女性驾驶非作战飞机。1990年至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这类限制亦随之消失。今日女性在美国军队中的比例达到14%，但是这个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才实现的。傅十曼说，要使一代代的人知道，着上军装的女性亦能够保证他们的自由，他们的意志和他们之间的男兵一样坚定。两位女性都表示，她们很高兴看到今日女性在美国军队中的地位，即使海恩斯承认她从来没有认真看待对她施加的任何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莫兰科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月